书一章一至四节，喺双簧本嘅圣经新约313页。翻开之后，请听我读出，系希伯来书新约一章一至四节，313页。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记载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诸天。诸天使，愿神祝福佢自己话语。今日有牧师喺我哋嘅当中正道。今日正道题目系基督是神荣耀的作为。现在由牧师。
刚才诗班不单止是献了一首诗歌给神，同样是藉着音乐传出一个讯息，神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而其中有一句特别令我深刻印象，我专一仰望你。今天我们所传的讯息，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都是要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要专一仰望神。多谢大家的关心和代祷。最近我的右脚韧带做了手术之后，脚的伤口慢慢康复，基本上一切都可以做，只不过是比较吃力比较慢，也都要小心不要再受创伤，尤其是上楼梯比较辛苦。其实我想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伤口。如果不是身体，就是心灵上的创伤。我们都曾经有灰心、受伤、失望，甚至心痛。我们怎样面对，怎样医治呢？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讲到基督是神的作为，我们不是单单在讲圣经的道理和生活脱节，圣经的道理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或者技巧就是应用。尤其如果在楼上的约拿书信、约拿先知这本书，也提醒我们研经最重要最后的步骤是为了应用，否则只是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应用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需要，将圣经的真理运用出来，就少少就好像医生看病的时候诊断了病情然后开药方，或者就好像是药剂师一样，了解每一种药的功能，然后配药，哪种病配哪种药，甚至好像中医一样，好多个柜桶就是知道每种药的特性，是按照病人的情况去调理去修补。研经也是这样。因此当我们讲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并不是单单讲真理，同样是要应用。在过去几次的信息，我们讲过神的作为都是用英文字 C 来到开始， Creation 神的创造， Corruption 人的堕落， Catastrophe 洪水的大灾难， Confusion 变乱人的言语， Chosen people 神的选民。今天第六讲，我们就是讲到神的作为， Christ 基督。 我们的信仰被称为基督教，而我们也被称为基督徒，因为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和生命的中心。基督也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我们称为公元前叫做 BC, Before Christ。而公元后即是基督诞生之后，叫做 AD, 是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意思，是讲到今年我们是称为公元2014年，就基督诞生之后一路计算。离开了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出轨了，我们的心灵就会出毛病了，而我们的人生亦都失去了方向和意义。Wilma 是一个不足月就出世的小朋友，因为不足月，所以出世的时候只有4.5磅，相当之轻。他的妈妈是一个女工人，爸爸就是做铁路的工人，家里面有22个兄弟姊妹，当中排第20，所以难怪他是营养不足了。当他很小的时候就很不幸患上了肺炎和伤寒，所以令到他的身体就更加孱弱。当他4岁的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左脚就向内弯，走路的时候跛下跛下的，因此医生就为他做了一个铁架，帮助他走路的时候可以稳固一些。当然在这几个礼拜我都了解他的心情。Wilma 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后来就上学，很多小朋友见到他走路的时候跛下跛下的时候，就用很奇异的眼光来看低他，耻笑他，甚至跟他改过花名叫跛妹。不单止这样，当他6岁的时候，每个礼拜他要坐巴士几个钟头，从他自己的小城镇去到 Nashville, Tennessee 一间大医院那里接受脚科的治疗。这样的制意其实足够使这个弱小的心灵自卑、自怜、自卑，很不开心地去度过他的人生。但 Wilma 这个女仔呢，并没有因此而失望，他相信幸福是自己的选择，不是外边环境的决定的。他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自由的活动，而不需要被他的缺陷成为绊脚石。他妈妈就经常跟他说，女儿，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要信得过上帝，而自己要不断的努力就可以创出一条生路。他带着这个铁架一直到他11岁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不再被这个铁架来捆绑住自己，所以他就尝试不依靠这个铁架来到行路。当然因为依赖铁架这么多年了，现在不依赖他的时候呢，所以好几次好多时候都会行路的时候跌倒，令他非常的沮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当他12岁那个时候，他发觉了原来女仔都可以好像男仔一样跳跳扎扎的。因为他见到他的家姐参加学校的篮球队，所以 Wilma 就要跟随他家姐那个脚踪，决心参加学校的篮球队。他跟他的教练有一个要求，这样说，教练啊，你可不可以每日给我10分钟，只需要10分钟，你训练我，我将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篮球运动员。那这个教练见到他的真诚，就被他的真诚大大感动，好，所以就每日花10多分钟的时间去训练 Wilma。 渐渐 Wilma 的篮球技术慢慢的进步，越来越出色，甚至成为篮球队的台柱。 当 Wilma 14岁的时候，他决定就不再打篮球，就转行去跑田径。后来他在高中当中竟然得到田径的冠军。在1956年，当 Wilma 16岁的时候，就代表美国出席在墨尔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个世运会当中，他是参加4×100公尺的比赛。在那次他和美国队是得到一个铜牌。Wilma 并没有因此就自满自足，他的目标就是在下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希望是得到金牌。在1960年在罗马举行的奥林匹克世运会当中，这个身材瘦削20岁的后生女，当她从更衣室是踏出运动场的时候，就听到全体的观众大声为她打气， Wilma Wilma Wilma。 那天她很轻易就拿到100公尺的田径冠军，第二天再跑200公尺同样得着冠军。之后她又带领美国队去参加4×100公尺的接力比赛，负责最后一棒，第一个冲破终点，为美国队又赢得一面的金牌。而更令人兴奋的就是刚才那三个项目，100公尺、200公尺、4×100公尺都打破奥林匹克的纪录。这个能够克服他的缺陷，超越了他的困难，这个世界的女飞人就是一个有名的黑人女运动健将 Wilma Rudolph。 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赛跑一样，但是常常我们都有很多的包袱，很多的前累，很多的重担。这些的包袱前累可能就是我们的自卑感，我们破裂的人际关系，不理想的家庭背景，或者我们品格上面的幽暗面，又或者是我们童年的阴影，昔日的创伤。当我们每一个人走人生道路的时候，都有大大小小的包袱担子是拖累着我们。究竟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如何除去这些的包袱呢？就是刚才我们的献诗提到，也是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所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此我们一同来到思想希伯来书第1章，从第1到第4节所传达的信息，讲到基督是神荣耀的作为。在这段的信息里面提醒我们三件事。第一，基督是上帝最终的启示。第二，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主宰。第三，基督是天上的祭司。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基督就是上帝最终的启示。在希伯来书第1章，如果你圣经请你翻开，讲到神记载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的意思就是揭开，就是启示。为什么？好像一个舞台剧，本来有一个帐幕是遮住，后来要揭开，让大家看到在这个荧幕后边的景象。神对人的启示有不同的方式，神其中一个启示的途径就是藉着大自然。大自然的启示我们称为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普通启示。人可以透过大自然来到了解、揣摩神、认识神，但是这个不太准确的。当雅典去保罗到雅典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那里有一座坛， 里面写着一个名字叫做未识之神。原来那里的希腊人所拜的神是他们不认识的、中国人都是啦。我们拜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是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包括观音、黄大仙、等等，只是期望是有求必应。而中国的老子同样呢，这样讲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的意思就是说、宇宙的根源，常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意思，就是说呢，道如果可以讲出来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如果可以叫出来的话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所以老子是想到在天地出现之前应该有一位造物主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道，这个造物主的名字，所以勉强给他的名字就叫做道。希腊人、对不起，希伯来人呢，当、希伯来人在埃及那个时候，他神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荆棘火焰当中，神向摩西显现。摩西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这个神要带领我们出埃及，神的名字叫什么？我怎样回答？神就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做我就是 I am。 其实摩西都不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那意思的就是说，我就是自有永有的 I exist， 我存在的，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那个音就是耶和华的音。神的名字太丰富太奇妙，不能够用人的言语去形容的。名可名，非常名。人可以藉着大自然去揣摩认识神，但是这个认识相当有限，也都常常是会有偏差的。神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先知去启示。所以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讲到话，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众先知包括是旧约的，例如是摩西、撒母耳、以利亚、约拿或者是耶利米等等的先知，传讲神的信息，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希列文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是很有意思的，其中一个希列文的文法将所强调的字会放在前面，用现代的方式来到举个例子。如果在你旁边有个人跟你说，主要学落堂之后呢，我们一起去皇都喝茶，有个重点是什么？主日学之后，不是十一点，不是主学之前。假如你将这个句子前后调动一下，说去皇都喝茶，是主学之后我们一起去，个重点是什么？去皇都，不是去其他餐馆。希列文的文化就是有这样的用方式，因此第一节那个首先的字并不是神，而是多次多方。多这个字在希列文是 poly， 因此呢、理工学院 Polytechnical Institute 或者理工大学，那个 poly 即是说多种科技的大学。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强调的就是，旧约的时候神是用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法，藉着不同的先知向人去启示自己。例如呢，先知以赛亚讲到神的圣洁，先知阿摩斯讲到神的公义，先知何西亚讲到神的赦免，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将自己启示给人，多次多方，不过不完全，不清楚，不彻底，最后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末世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第一次诞生就已经开始是末世了。 Already but not yet， 天国已临到但未 完全成就，就好似母亲节啊，边个系母亲嘅请举手，咁嗰啲怀孕嘅妇人就当然啦，亦可以，因为 already 已经怀孕，但系 B B 仲未出生，亦系母亲。神虽然系呢个宇宙超越呢个宇宙，但系同时系与人亲近嘅，佢唔系高高在上嘅。不食人间烟火的，创造了人类之后就让人类丢掉他在地上自生自灭。神是愿意人去认识亲近信靠他自己，神愿意人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就最后藉着他的儿子向人类启示自己。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最清楚、最具体、最终的启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人类带来最终的启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要让你我认识他，就藉着他的儿子基督向我们启示。不单止这样，另外基督亦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一章第二节讲到，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诸世界是指到全宇宙。留意中文圣经的早已立，是英文的 appointed。其实这个翻译有少少文化时态上不太清楚，很多人以为早已立，如果看埋下一节，那应该就是创造诸世界之前早已经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其实不是，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早已立和曾创造都是，这两个动词都是 simple past tense， 是简单的过去式。耶稣基督是被高立为承受万有者，其实是经过一个过程，救赎的过程，然后神将他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就将这个过程很简单的讲述到，基督从天降世完成任务又回到天上，就好像一个 V 字形，从高落到最低，从低再升为至高。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从最高降至最低，从最低升为至高。耶稣是经过一个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十字架，代罪受死埋葬，然后复活升天一个过程，然后神立他成为承受万有的。咁你可能会问，究竟早同迟有咩分别啊？个分别喺边度咧？好重要嘅呢节嘅经文就系强调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赎主，佢爱我哋，甘愿为我哋受死，拯救我哋脱离罪恶。所以从救赎嘅角度嚟讲，耶稣基督系我哋嘅主；而根据下一句，从创造嘅角度嚟讲，耶稣亦系我哋嘅主。因为神曾经藉着基督创造诸世界。 救赎的主、创造的主、人生的主宰。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出了问题了。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怕失去健康，怕失去面子，怕失去地位，怕失去我们那份工，怕失去方向，怕失去这样，失去那样。我们通常面对的方法就是好像约拿先知一样的逃避，大多数的人都是用这个方法去逃避他，甚至是逃避神，逃避因为我们惧怕。但耶稣的福音书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怕那个只能够伤害我们身体的人，但是不怕那个又能够伤害身体以及又叫我们灵魂落进地里面那个神呢？今天我们怕，我们敬畏，怕错了对象。我们不怕这个掌管我们生命的耶稣，但是怕我们公司的老板。我们怕股市突然间嘣一声就倒了。我们怕没钱，我们怕有一天会失去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就好像这些番碱婆一样，迟早它会消失。但是我们惧怕，反而我们不晓得敬畏那个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个拯救我们的主。美国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Dr. Everett Koop， 是曾经在费城的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州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也都曾经在雷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委任他成为 Surgeon General， 是医管局的局长。他也都曾经是分割连体婴孩手术的专家。他是一个基督徒，曾经在费城这个第十长老会 10th Presbyterian Church 做长老，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受过电台的访问，在这个访问当中他这样讲过，说虽然我可以医病，但是只有神能够操纵人的生命，所以每一次当他做手术之前呢，他都带领他全队的医疗队员祈祷，手拉手的祷告，然后开始这个手术。他将整个手术的过程交托在神全能的手中。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掌管万有的主宰，第三，而且耶稣基督是坐在天上的祭司。在一章第三节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节经文里面有几点我们值得留意的。首先，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光辉，光辉是有主动有被动的。这个主动就是太阳的光自己发的，被动的就是月亮的光。月亮的光是反映太阳的光辉，而这次的经文的词语是主动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太阳的光辉而不是月亮的光辉。耶稣不单单只是反映上帝的光辉，而耶稣本身就是太阳的光辉，本身就是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不单只是反映神，而是就是神。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辉将我们人生的幽暗面显露出来，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生命都有改变，例如耶稣的门徒当中，西门彼得、使徒约翰、 而且有一个姊妹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只鬼附在她的身上，有人甚至形容她曾经是妓女，有罪的女人，但是因为和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之后，就成为基督的门徒，被这个光所光照，生命得改变。圣经又讲到耶稣是神的真像，真像的意思就是古时的钱币是一个帽的，然后用这个原本的帽印出来，其他的钱币是一模一样。所以圣经福音书里面有人问耶稣说，啊，我们应不应该是纳税给罗马君王该撒啊？耶稣就说，拿你的钱币出来看看这个钱币的像和它的印记是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神的真像意思就是这个帽，或者现在我们所说的印记烧，现在我们的钱银子啊，无论是美金啊、港币啊、人民币，你留意里面都有印记的，即是说不容易假冒的，这个印记就可以分出究竟这张是真的100元纸还是假的。有一个水印的，去年年底呢有一批的名画呢是发现了，是以前德国纳粹党是抢落了一个名画，而这批的名画当中有很多都是名家，好像是毕加索那些的真迹，名画保存得很好，非常之专业，啊，有些人就估计了这些的名画总值 是超过10亿美元。如果名画的真迹都是价值连城，可想而知神本体的真像价值是无比的。这个就是耶稣是神的真像，而且讲到基督是托住万有，啊，托住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呢这个万有这个宇宙就来倒了，啊，好像一座楼那样，啊，所以要，啊，加一条柱去托住它。托住的意思就是支配维持，好像地球的春夏秋冬，日出日落，潮水涨退，一个礼拜七天一样，是有规有矩，有次有序，是由基督掌管支配托住。如果耶稣有能力去托住万有，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自己小小的重担交托给他呢？如果有耶稣有能力去掌管全宇宙，为什么我们不将自己小小的宇宙、小小的世界那些的难题交托给耶稣管理呢？继续圣经说，基督洗净了人的罪。究竟用什么洗净人的罪？不是用水或者用番碱或者用洗洁精的，而是用自己的血洗净人的罪。圣经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人一切的罪。基督洗净了一个，这个是过去式，洗净了人的罪之后呢，跟着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很有意思，因为在地上的帐幕和圣殿圣所里面是没有凳的，祭司是要站着站在那里服侍的。所以耶稣完成了他世上的任务，就升到高天坐下来。坐下并不表示他什么都不做，坐下来是表示他的权柄极大，好像总统府白宫里面，坐在这张总统椅里面是满有权柄的。耶稣基督在天上做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七章24-25节讲到，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大祭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百姓代求。耶稣基督在天上坐下来，仍然侍奉，仍然工作，就是为着信徒祈求代求。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夜晚睡不着觉，眼泪流湿了枕头，半夜头痛，为着公司很多的事辗转反侧，继续烦恼，或者为着自己儿女的问题搞到肠胃不适，消化不良。不要忘记，这一切一切我们都可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施恩宝座的面前。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的，所以他了解你我的痛苦、困难、挣扎，一切他都知道。这个大有权柄的耶稣基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但同时他有爱心、有怜悯的服侍你和我。他坐在高天，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同样继续为我们作大祭司，不断的祈求。因此当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期望着 Obamacare 可以 take care 我们，可以照顾我们的需要，但是可能都会出问题。然而假如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重担、困难、痛苦交托给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Christ care， 基督的保障、基督的保险绝对不会出问题。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重担、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痛苦、有什么伤口呢？请你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上帝最终的启示，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而且他是坐在天上的祭司。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多谢你耶稣基督是上帝最终的启示，又能够掌管全宇宙，而且了解我们的疾病痛苦。因此我们乐意将自己所有的忧虑卸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你顾念我们。人的话语是非常有限，唯有圣灵继续向人说话，赐下安慰、鼓励、力量。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